讲点不一样的，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。这里是演讲录 ，Rex 继续为你言说一切。今天说一说啥呢？就说一说2023年，我不止出了一本书啊。咱们前面讲过了，我出过那个《如果你生在罗马帝国》，那个是我是策划人啊，有作者的是渤海坤，他是作者，我是策划人。然后我们这本书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啊，终于再版了。那今天要说的这个是另外一本书啊，是影响世界的超级线路《一带一路漫游指南》啊。你一听这个书就很高大上，对吧？很正能量，很主旋律啊。这个也巧了，正好2023年是《一带一路》这个理念提出十周年，哎，很应景啊。但实际上这书搞了三年半啊，那是在2020年初，就疫情还没开始，当时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啊，说要出这个书，策划案都过了，然后合同都已经签了，然后疫情来了。说疫情来了，你在家里踏踏实实写这书吧。这书写起来可老费劲了啊，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为什么费劲。虽然字数不多，但是我溜溜溜溜写了两年的时间啊，两年啊。然后两年完了之后，这个出版社那边要找画手去画画。其实我前边一部分写他们就已开始画了，后边要吭哧吭哧有这个绘画要插图，然后有这个编辑出版那个流程，溜溜溜走了一年半。总共三年半，中间有好几次说，哎呀，咱可以出了，可以出了，咱下一个节点什么时候出，最后就没出来。我后来都已经皮了，说，哎，还咋地咋地吧。就是我很了解出版社出本书真的是不容易啊，这个周期可能会非常非常的长，所以我心态就调整的非常非常的行吧，什么时候出我都不奇怪。那终于赶2023年，这是出来了，2023年年中吧，中间的中。啊，夏天我们终于把它出出来了啊！一带一路国家巡礼，这是中国中福会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面向这个小学生高年级和初中生，差不多这个年龄段啊，就是七八岁到十几岁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看的书，当然大朋友也可以看的，对吧？这本书啊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啊，就是这是第一本署名崔岩著的书啊，我叫崔岩啊。我写的一本书啊，就是之前我也出了好多书了啊，之前有策划的，你看说如果你生在罗马帝国，咱们刚刚说过，那我是策划人，对吧？那作者署名不是我。那之前还有讲解的书啊，莎士比亚戏剧出了一套六本，对吧？半日闲丛书吭称是九本，但是是这个书里边内容，然后前面加了二维码，然后一扫可以听到我的音频讲解，是这样的书。还有就是崔岩义，就是之前出过那本《金钱革命》，咱们演讲录里边也跟大家说过，对吧？《金钱革命》那本书我是做的翻译，对吧？那是我译著，但是这回这本书是崔岩著，是彻彻底底是我来写的啊！就这本书的文字作者是我啊！希望署名崔岩著的书后面会越来越多，好不好？那么这本书啊，介绍了当时所说“一带一路”的沿线全部的64个国家，包括啊中亚、西亚、东南亚、南亚、东欧的这些国家，陆上的这个丝绸之路、海上丝绸之路会经过的这些国家啊，当时“一带一路”这个整个的这个沿线的国家全都囊括进去。然后你看给我的这一个选题，就是要求我对每一个国家有一段介绍的文字，这是给小朋友看的书啊。给小朋友看，你不能长篇大论，对吧？然后要求我说每一个国家差不多1500到2000字，哇，这个费了劲了啊！你说你一个国家那多复杂的一件事儿，你说里边介绍，比方说包括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，就1000到2000字，我能介绍个啥，对吧？你现在去查什么百度百科，你查某个国家都会告诉你说啊，这个国家面积多少，人口多少，在什么地方啊？然后里边什么风土人情啊，什么地理信息啊，什么什么这些东西，你这东西这是资料。你这东西你看得进去吗？对吧？你作为一个书，你就作为资料获取的话，这个事情也太无趣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给小朋友看的话，要好玩，要有意思，还要让他能够对这些国家有一定的印象，这个犯了难了啊！所以为什么这书吭哧吭哧写了两年？我要不断的去找那个平衡。就资料其实有一大堆，啊，也不是完全都一大堆，就是我们就是你真写的这个书的时候，或者说你真的，做这方面的研究的时候，你才发现有些国家可能我们了解的比较多，像刚才说俄罗斯，像说印度的资料一堆一堆的，但有些国家比较小，然后你就可能就找不到特别多的信息。比方说波罗的海三国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，那就是波罗的海三国，对吧？你说出来好，他们仨老在一块儿的，你能分得清哪个是爱沙尼亚，哪个是拉脱维亚，哪个是立陶宛吗？对吧？你国际新闻里边好像也经常能听到这几个国家，你对他们之间有什么分别？你搞清楚吗？一般你不去查资料，不去了解太多的话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高加索三国，好像都搁在一块儿的。然后你要把他们分别写出他们这一个国家的一些内容出来， 然后让孩子们去看。好家伙，这个任务其实挺艰巨的。然后我就真的是头发不知道掉了多少，然后写这个东西。啊，到后面我是找到了一个方向，然后才写的稍微顺一点啊。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，就是你要讲一个国家的特色啊。你比方说你讲到越南，越南的国土像一个扁担，我们老在说这个，那就是给小朋友看嘛，要有具象化的一个印象，对不对啊？那国土像一个扁担，对吧？老挝那国土那形状就像一个大象的头，哎，这你就能够大概有一个印象了，是不是？你比方说土库曼斯坦这样的国家，好像中亚五国我们知道，反正都叫什么什么斯坦，对吧？那土库曼斯坦有什么特别呢？哦，它是个永久中立国，这个也太抽象了吧？哎，它那地方有什么有特色的一些景点吗？或者说什么特色的景观吗？哎，说有一个地狱之门啊，那实际上是一个熊熊燃烧了几十年的一个天然气大坑啊，大地坑啊，那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场面。那好吧，那这多少你有了一个记忆点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就是我找到的办法，就是你让小朋友去记住某一个国家它的整个的轮廓，整个的这个国土面积，整个的这堆资料，没有什么意义的。你不如在每一个国家给他找到一个或者几个这样的记忆点，找到他们的特色，介绍给大家，让大家印象深刻，这就完成了第一步了啊。其实我们对于事物，对于人的认知方式都是这样的啊，都是先从印象深刻的特色入手啊。你看英文里边说啊 ，I'm so impressed， 我就是印象深刻啊，我被深深的给了一个印象，你这么一个意思吗？那被动语态嘛，对吧？就是你见到一个人，他头很大，你可以叫他大头啊，这是取外号是吧？起外号。其实就是一个认知的一个结果啊，只是有的时候可能带着一些恶意啊，或者带着一些嘲讽这个东西。你看小朋友为什么那么喜欢取外号，就是因为他乐此不疲，他觉得这东西好玩啊，那因为他抓住了其中的某一个特点啊，不管是这个特点是恭维他还是在羞辱他，对不对？你看水浒人物，如果水浒传里边这些人物没有外号的话，那一堆人名可真是不好记哈。你说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啊，这三个人名就光放这儿，为啥是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呀、啊？对吧？书里边没说呢，可能是这一家子的生孩子生了好多，最后就活了个老二、老五、老七。那为什么是257啊？你这个数字就不是硬记的吗？这不就是死记硬背下来的，是不是？你看最近院线上正在热映的一个电影啊，《年会不能停》。里边那个大鹏老师演的那个胡建林，那不就是吗？一不小心进总部了，然后给他一个任务，干嘛呢？啊，你要记住所有这些人名啊。那他怎么记这些人名啊？他就想了到谁见谁就点名。这个我看过那个花絮一个访谈，就说哎呀，这些人名放在一起不好记的，对吧？你编剧是写了一堆人名，那完全没有规律，没法记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最后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他点名点的这些人呢，都是他认识的人。啊，他的发小，他的同事，他的同学，他周围的一些人说你就是谁谁谁了，你就是谁谁谁了，我点你，你就是谁，你就是谁，你就是谁，反正这些名字就出现一次拉倒了，无所谓。哎，就用这种方法，他算是记住这些人名。他其实不是记住人名了，他把这人名给改了，对吧？这实际上在干嘛？他用他熟悉的这些信息替换了这些死记硬背很难的这些信息，对吧？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也碰到过哈。就是好多作家写小说其实都碰到这样的问题，给这个小说里边人物取名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，很麻烦的，你得有个库，对吧？你写的小说多了之后，人名跟人名谁跟谁你可能自己都忘了，对吧？我有一个同学就写小说还是挺有名的一个作家啊，我就不说他是谁了啊，他写的那种玄幻小说啊，就写那个系列什么什么东西的，写小说也写了好多了，几十部了啊。然后反正不说别的，就我们大学同学嘛，我们班几乎所有同学的人名都让他给用过了啊，包括我的人名，我的人名应该是用过，反正也当时也是死了，呵呵，就是他可能跟谁熟一点就让你死的可能彻底一点，或者说反正跟你熟的话开得起玩笑嘛，就可能就死的有点奇怪了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宿舍一个同学哈，他那个人名被他用了之后，他的这个角色在书里边就被猪给拱死了，呵呵，就用的这种方式。所以他就是啊，这些人名太多了，你要去现取这人名显得他也陌生，然后读者看着也是莫名其妙，对吧？就不如用这些，因为这些都是检验过的，都是实际存在的人名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也已经熟悉了，就拿过来就用了啊。他熟悉了之后没有认知成本啊。那么我们要认识一个本来陌生的人或者事物的话，一定是从他的特点入手的啊，一定要把他跟自己熟知的东西产生联系。哎，这就是知识就这么增加了，然后这个知识形成了网络，或者说在你原来的网络上就增加了这种新的知识节点。 哎，我们之前说过这个问题啊，知识从哪来的？知识就是在这种联系当中慢慢的扩展的。你每个人有一个知识体系，就这么建立起来的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当然了，说是抓住特点，但是不能标签化啊。这事儿其实咱们之前说过啊，特点嘛，就是你对某人、对某物的一个第一印象，你不应该以偏概全啊，你不应该觉得说啊，你知道他的特点了，你就觉得他好像就只有这个特点，那不是这样嘛？对，咱们之前讲过。盲人摸象，对吧？成语的那个莫笑他人傻系列哈，人是很丰富的，很立体，很全面的呀，但是有很丰富的一个内涵的哈。当然了，一般人是没有义务了解你的全部的，是吧？人嘛，大多数人都是陌生人，人海茫茫嘛，大家萍水相逢，彼此能有一个印象，已经算是缘分很多了，是吧？那咱也讲了，说工业化时代这种方法就会被模式化啊。你看，说那些什么运营那些经验，就会告诉你说，你做自媒体，你要做账号，你要做什么，现在都得搞垂类，对吧？跟黑化一样，垂类、垂直细分领域，是不是？那不有个段子吗？说你进庙里边去，你看正中间的这是啊，释迦牟尼佛，对吧？你周围的旁边还有什么过去佛、未来佛，这都很明确。那周围旁边那些大殿里面这么多菩萨、这么多金刚、这么多这的。这是干什么的菩萨呢？人段子里说了，说这是垂直细分领域的菩萨啊，就各管一摊嘛，对吧？当然这是段子，但是也说明了一些情况啊，就是你得给他具体的分类，你得给他啊贴个标签，相当于是。那有些人呢，不止给别人贴标签，还要主动给自己贴标签嘛，这是咱也说过哈。那其实这就是在制造所谓的人设嘛，啊，制造了人设，这好像是在帮助别人认识自己，实际上呢？是引导别人往自己希望别人认识的方向去拉过去，来投以关注，让他关注你，关注你这个方面啊，让他认识到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其实这本来也无可厚非啊，因为我们平常也会这么做，对吧？我们在人前展示自己，也是想要让别人按照自己希望的那个方向去认识自己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那现在很多操作就更加的系统化，更加的像，或者说根本就是成了一门生意啊！多少人就是在卖人设而已啊！你看为什么会有什么明星塌房的事情呢？其实就是人就是人嘛，什么样的人都有嘛。那你刻意营造一个人设，你误导别人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，而你实际上不是，那你就有人设崩塌的危险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解决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嘛，就是你所展示的人设最好就是你。或者就是你的特征，至少是特征的一部分啊。虽然这个传媒的手段里边有啊，你展示一部分，不展示另外一部分，这里边当然也有文章可做，但至少你展示出来的是真实的，你就不容易作伪，你就不容易穿帮，是不是啊？你就经得起所谓塌房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呀。你展现的最好就是你的真实，或者说至少真实的一面，是不是？啊，当然这里边也有学问了，有时候呢。你可能不是啊，但是你展现的久了，你可能也就是了，就是或者说你某一方面的性格，你某一方面的能力如何如何。比如说，你是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啊？有些人对外展示坚强，其实有很多种情况。第一种就是你表现的很坚强，那你真的也很坚强，这是表里如一，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，对不对？那第二种就是所谓的外强中干啊，这是最容易塌房的啊。你外表显示的你很坚强，但其实你内心很懦弱。这时候如果来一个什么事儿啊，你经历了什么什么事儿，你马上就现原形了，对吧？然后你缩到一个角落里边去，那个表面上那个坚强很快就被打破了，那不就穿帮了，露马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还有第三种情况，就是你对外展示很坚强，实际上内心很脆弱，但是呢，你真的就慢慢的变得坚强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你要往根上说的话，你其实你不知道你自己可以很坚强。那这个时候，这就不是你凹人设的问题，而是你的性格塑造的一个过程，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不是天注定的啊，不是命中注定，也不是你生来就有的，人的这个性格是逐渐养成的，对吧？咱不说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嘛，人的本质就是它的社会性嘛，你所谓的性格是你前边所有社会关系，所有这个社会经历的一个总和，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但是并不是说你一定就是这样的人，你是可以改变的，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很重要，然后你想要成为这样的人，你如果真的去照这个方向去做了，你说你开始是装的，一开始我假装坚强，但你装着装着你自己也信了，别人也信了，最后你就是这样的人了，你还有什么可以塌房的危险吗？对吧？ 那你就是成长了嘛，对吧？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你展示出来，在客观上别人看来可能是你的人设，但是真诚就是必杀技，咱们老说只要是真就经得起考验啊。好吧，这好像话题扯得有点远了啊，咱们今天主要说这本书啊，对吧？哎，其实也不算远啊，你看我这里边写了64个国家，一个国家只有那么1-2000字，你怎么可能写清楚嘛，对吧？那只好挑里边最能引起，尤其是我们给中国人看，中国的小朋友们看，那我尤其是能够引起我们中国人兴趣的一些内容，一些点啊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比如说你看，这不是一带一路的吗？那联系一带一路，我们古代一带一路的这些故事，这些人物，我们熟悉的人物有最著名的有张骞，有玄奘，有郑和，他们到过的地方，他们在那里发生的故事，就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一些点。比方说啊，张骞到过的国度，玄奘见过的大佛，郑和立下的石碑啊。比如说从形象思维方面，你看咱们刚才已经举过例子了啊，国土的形状啊，比如说世界之最啊，最震撼人心的一些景观，还有美轮美奂的一些独特的建筑。再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感官刺激方面的啊，比如说好吃的食物，好看的花卉，好闻的像什么精油啊，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香料啊，这些东西，还有当地的一些特产，比如说兵器，大马士革刀啊，你听了这个刀你记住了，你就大马士革你就记住了，虽然这个大马士革刀其实原产地可能不是这里啊，这书里边有写啊，还有一些日常用品，比方说阿勒颇的那个香皂，对吧，波斯挂毯等等等等，这些都可能是你的记忆点啊，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就可能会成为我们在这个世界航行当中的锚点。你看这个锚点在这里既是字面的意思，又是个引申意义哈。说是字面意思，你可不是吗，在世界航行当中下锚，下锚那个点可不就是锚点吗？这是它本来的意思。那引申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知识的海洋当中遨游，是不是啊？那你有这些特点特色，你抓住了之后，你至少对这个国家有一个第一印象，下次你再碰到它想了解更详细的时候，你能想到说，哎，这不就是当时我记得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国家吗？对不对？那所以，那么我出的这本书，这本是正经八百我写的这本书啊，崔岩著的这本书，就像我所有演讲录的节目一样，我在这声明一下啊，重申一下啊，我不包办你的知识获取，我不会告诉你那么多的知识，我只是给你展示一扇知识的大门，给你一个机缘嘛，算是啊，让你接触到之前你可能没有接触到，或者说不愿意接触的事物，或者说知识，告诉你那玩意儿还其实挺有意思的啊，你要不要了解一下啊？那至于后面的故事，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啊。那这本书《影响世界的超级线路：一带一路漫游指南》，咱再说一遍啊，中国中福会出版社出版的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，这是我写的一本书，我会非常高兴的介绍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好了，这就是咱们这期的演讲录的节目啊，这次又是推广了一本书，这算广告吗？我广而告之我自己的东西算广告吗？啊，他们带货带的都是别人的货，我带我自己的货，这没什么问题吧？好了，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演讲录，演讲录讲点不一样的，讲点平常你听。